3月31日开始的第四次核安全峰会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3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50多年来首位民选文职总统宣誓就职，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在即将举行的奥席会中将中国的人权议题纳入讨论范围，美国高官希望中国为解决朝鲜核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日本开始实施安全保障关联法，北京的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得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比利时当局星期二表示，在上星期布鲁塞尔机场和一处地铁站的袭击中丧生的人数被改为32人，不包括3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官员此前曾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5人，错将3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各算为2人。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上星期二连环爆炸的遇难者的身份全部得到确认，其中包括17名比利时人和15名外国人。当局还表示，至少有90人仍然住在医院治疗，超过40人在重症监护室。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在上星期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之后，在推动欧洲情报共享方面有更多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事。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的袭击提醒人们，情报和国家安全程序的基本原则是何等重要。他还重申了在比利时调查恐怖事件之际美国的支持。美国已经下令军人家属离开土耳其的部分地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说，出于持续的安全担忧，他们决定除分配到特派团领导架构之外的家属人员应离开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伊斯密尔和穆拉。国防部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动影响到670人。缅甸50多年来的首位民选文职总统宣誓就任，75岁的吴廷觉星期二在议会举行的简短仪式上宣誓就任总统，两位副总统吴敏瑞和亨利·班提玉也宣誓就职。吴廷觉将于星期五正式接管政府，就此结束缅甸军方自1962年以来的全面或部分统治。吴廷觉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的长期密友。民盟在去年11月举行的历史性选举中取得了对议会两院的控制地位。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昂山素季因其两个儿子是外国人而不得担任总统，但他誓言要通过吴廷觉来治理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华盛顿的重要的一次事件，也就是说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华盛顿主持核安全的峰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为奥巴马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是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China,
在民用核能问题上，预计亚洲会出现最大的增长。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3月30号到4月1号到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在习近平到访的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习双边会谈也将中国的人权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下面是李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国会外的草坪召开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中纳入中国的人权问题。史密斯表示，人权的普世价值是所有议题的核心关键。
我坚信，如果你正确处理维护和保护人权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能真正的捍卫基本人权，所有其他的议题，包括商业、卫生、气候等议题，都能够以更透明、诚实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会上还邀请了多位中国人权民主人士，包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魏金生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召开核安全会议看似和人权没有相关性，但中国和朝鲜之所以是现在国际核安全的大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
因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都是不遵守规矩的不负责任的政府，所以他们手里掌握着核武器就会造成这个世界的危险。
担任国会议员长达36年的史密斯众议员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习近平政府不断透过制定新法将打压政治意见和宗教自由合法化， 甚至进一步打击公民社会的活动，扩大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
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人民进行的逮捕、言论审查和控制等打压规模是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中国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
史密斯众议员还强调，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的双边谈话中若必谈人权问题，等于是向广大追求人权与自由的中国人民说，不要相信美国所领导的世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人权议题并没有在这次公开的议题计划当中感到十分失望。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人权议题是任何外交议题的一个核心，如果你长期的不去管它，忽略它，到最后你会有很大的问题。像在美国这20年来，我可以说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错误，就是把人权议题和其他的议题分开考虑。实际上人权议题和这些议题不相对立，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体化的。
今年的核安全峰会将在3月31号至4月1号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将有53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核安全峰会，由于布鲁塞尔最近遭受恐怖袭击而蒙上了阴影。这次袭击事件凸显了确保核材料不落入恐怖分子手上的重要性。有分析人士说，国际社会确保核材料安全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核恐怖主义的威胁要高于以往。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3月31日开始的第四次核安全峰会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对全球都市地区构成的威胁，并寻求对付这种袭击的办法。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戈特莫勒表示，悲哀的是，没有什么我能说的会比布鲁塞尔的这个悲剧袭击事件能够凸显这次峰会的信息。感谢上帝，那些恐怖分子的手上没有核材料。2010年开始每2年1次的核安全峰会的目的是提高确保对包括可以用来发动核恐怖袭击的高浓缩铀以及分离钚这些裂变材料安全的关注，将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元首关注的高度。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从2009年以来，参与核安全峰会的国家消除或是降级了可以制造1500枚核武器的核材料。《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核安全峰会使得14个国家以及台湾放弃了他们武器级别的钚与高浓缩铀，包括法国、俄罗斯与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减少了其核材料库。很多国家加强了其核材料的安全，并增加了打击核走私活动的合作。另外300多个边境口岸、机场与海港也安装了核测试设备。不过美国的一些核能专家警告说，核安全峰会在确保核材料的安全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核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威胁。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默尔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也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总统特别助理兼不扩散与出口控制事务的高级主任。他说，基于我们与基地组织打交道的经历，伊斯兰国正是那种会寻求获得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组织，核武器显然是最具威力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对此感到关注。这位前白宫官员说，在9/11袭击之前，有一些基地组织寻求获得核材料的报告。9/11以及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发现基地组织搞了一些实验室研究核爆炸物的设计，尽管他们的努力因为美国的反恐而受到干扰，但是显示了他们希望获得核武器的意图。他认为，伊斯兰国因为控制实际的地区、人员和资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基地组织更有能力。萨默尔博士说， 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多少公开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国寻求核武器或试图获得核材料。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谋求获得化学武器，而且显然生产出了一些初级的芥子气，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场上使用过。比利时当局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参与了最近一轮自杀式袭击的人，对一位在储藏有敏感核材料的核设施工作的比利时核技术人员进行了监控。参与了前两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确信，这次核安全峰会的参加者会利用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其构成的威胁来说明国际社会继续加强确保核材料与核设施安全努力的必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日益严重的朝鲜核威胁问题，而大部分的讨论将围绕中国展开。在华盛顿本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举行一次三边会谈。自联合国一月对朝鲜实施严厉的制裁以来，这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强烈主张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但北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仍存在疑问。美国和中国曾密切合作拟定联合国的新制裁措施，制裁规定对朝鲜的所有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禁止朝鲜的大部分矿产品出口，以防平壤将出口收入用作发展核武器项目。由于朝鲜 90% 的贸易都是通过中国进行，北京对国际制裁的实施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承诺支持制裁，但同时设法限制制裁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的峰会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峰会，朝鲜核项目的议题将是这几场峰会的主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华盛顿指出，北京与平壤有着极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为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地区的威胁不断加大之际，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增强极为重要。奥巴马总统预定星期四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针对朝鲜核项目的三边会谈，他也预定在当天的核安全峰会场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29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有关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接触比以往更多，三个国家的伙伴关系有如棒球季节的大联盟一般，对地区稳定具有重要领导作用。
Today we are at a pivotal moment in our growth as partners。
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三边关系增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选择安于现状，但我们三个国家的历史、精神和理想让我们选择不同于此的道路。我们拥有像是在胜负季节中的大联盟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支柱，是机会的灯塔，也是造福全球的一股力量。在奥巴马总统将美国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亚太之后，我们已经成为共享理念、繁荣与担负全球责任的地区领导者。
7 years after President Obama rebalanced our sights on the Asia Pacific, we are proud leaders of a region increasingly bound by common ideals,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collective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布林肯在答复现场人士提问时说，美国鼓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上能做更多努力，尽管中国宣称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北京对于平壤仍然有相当筹码可以运用，美国希望 能够在解决朝鲜核项目的问题上继续与中国携手合作。
China says sometimes that it is,
中国有时候说它已经失去或是不再对朝鲜有影响力。平心而论，当我们看到北京派高级特使到朝鲜，但朝鲜却在第二天就进行导弹或核装置试验时，这的确代表了某种意义。不过影响力和筹码是不同的两回事。即便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但它的筹码并没有减少。中国与朝鲜在经济上有非常独特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也特别凸显了这个关系，因此我们希望与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上能够持续。
奥巴马、朴槿惠及安倍前一次会面是在2014年海牙的核安全峰会上，军方及防务官员说，自朝鲜一月举行核试验后，日本与韩国渴望基于对朝鲜核威胁的关切而在慰安妇的历史问题上和解。华盛顿日渐依赖其亚洲盟国共同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案，但他重申只有恢复对话协商才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1月6号，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和制裁措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进行了第四次核试爆，其后导弹试射动作频频，美韩两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联合军演，并就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展开磋商。朝鲜的长期盟友中国处境尴尬，联合国安理会3月初一致通过新的制裁朝鲜决议的前夕，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前往中朝边境一带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和韩国的宣传攻势，平壤军方一再扬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一时间跟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冬春之交，记者来到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的黄海口岸丹东，隔鸭绿江望去，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一片平静，充满神秘感，却看不出有即将开战的迹象。从当地朝鲜居民在街道上的活动中，没有发现异常征兆，就连江边站岗的哨兵也显得有些懒散，不像进入警戒或战备状态的样子。陈旧的巡逻炮艇看上去也只是在江上例行公事，很难说有什么紧张气氛。丹东旧称安东，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江之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告急，毛泽东派彭德怀元帅统领几十万大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号称抗美援朝。这些中国军队就是在丹东地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这大概也是丹东吸引八方来客、刺激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江边有一些男女向路人招揽朝鲜旅游生意，一日游、两日游、多日游、深度游、乘船游，种类繁多，可供挑选。中国公民凭身份证就可入境彼岸，随团旅游，亲身感受这个神秘国度的一些状况。
新义州就对岸那个，地址在平壤妙香山板门店去世。
四天也不需要护照。
2960。
住什么地方呢？
住宾馆，住这个平壤宾馆。你再过一阵五一以后啊，就可以登岸游了。
知情者说，中国的旅行社跨过鸭绿江，在朝鲜一侧兴建星级宾馆度假中心。下一个旅游旺季开始接待对朝鲜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向导在带我们前往陷入停滞的中朝合资开发边境特区黄金坪的途中，跟我们分享他多次带团入朝旅游的经验。
这个拱楼都是这么铁皮拱楼，那两个走那是当兵的，那是他的营房，正常不让拍，边防许多大部队看到不要，都看头了。那不弄个爆米盖了吗？你看那个拱楼全是铁皮拱楼。中国当年就要开发住它这个地方，叫黄金坪嘛。
这等于是陆地相连的地方。
陆地相连的。
对于不便入境或赶时间的人们， 花上一两个钟头乘船游江，也能窥探寻常看不见的对岸朝鲜人的一些活动。记者通过长焦镜头看到站岗的女兵、捕鱼的男子、军人帮助水手推船出航、村落的民房、骑自行车赶路的民众，所看到的都是和平景象，找不到近期新闻报道中警告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记者此行所到的几个边境城市都能看到商贩推销走私的朝鲜卷烟、朝鲜钱币和手工艺品，还有据说是通过易货贸易合法进口的朝鲜高丽参等药材、土特产、加工食品和传统服饰等商品。丹东中朝边界的路旁有不少船舶码头，主要服务对象是承运中朝边贸货物的轮船。向导告诉我们，这些码头本来都是国有企业，现在都私有化了。他说，在这样的码头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中朝边贸活动，交易方式多是以货易货。在另一个码头，向导指着布满黑色尘土的地面说，当天早晨他看到货船在这里卸下朝鲜无烟煤，旁边堆积着编织袋装运的朝鲜矿石。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新制裁措施以后，中朝边境的易货贸易会受到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中国方面的业者担心，一旦这种边贸活动无法持续，对鸭绿江两岸的经济将带来不小的冲击。美国之音叶斌丹东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29号星期二，日本开始实施安全保障关联法。日本国会去年通过的这一系列法律准许日本武装部队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国会去年在抗议声中通过有关的法律，准许日本武装力量介入自卫以外的海外冲突。此外，日本还可以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而先前日本武装力量则大都是只能参与人道救援行动。日本防卫相中村元就此再度向日本公众进行解释。
特に最近は
近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恐怖袭击方面，海外发生的事件不一定跟日本的国家安全无关。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很难单独维持和平的年代，我们需要平顺的法律应对任何情况。我们将继续向公众解释这一点。
安倍晋三首相重新解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的和平宪法，准许日本武装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但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的抗议，而且也引起邻国的担忧。
关于日本今天生效的安全保障关联法，韩国政府一直坚持的立场是，日本的防卫与安全政策应当秉持和平法律的精神，以透明的方式走向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计划观察追踪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日本历届政府都认为日本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违宪的，但安倍晋三政府去年决定对宪法重新解释，理由是日本必须适应当今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不但面临当地社会的不满，一家专门监督中国人权的机构特别选在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当天，在布拉格启动工作。捷克知识界批评当局牺牲人权议题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合作，而支持和反对习近平访问的示威活动持续在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捷克为期3天访问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天。捷克总统泽曼在布拉格城堡为习近平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还签署了数十个文件。习近平也在当天会晤了捷克总理、上下两院议会的议长。但就在习近平这次访问达到最高潮之际，一家专门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机构 在布拉格宣布启动运转。这家信息中心由2000论坛基金会牵头，其他几家非政府组织加入共同组建。2000论坛基金会新闻发言人沃沙里科娃说，这家监督中国人权的信息中心特别挑选在3月29日，也就是习近平访问捷克的第二天举行开门启动仪式，目的就是为了在捷克与中国深化和扩大经济联系的同时，提醒和告诫捷克社会，除了经济议题之外，更多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了解中国人权领域的信息同样极其重要。2000论坛基金会由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1996年创建，基金会的宗旨是研究宗教、文化和种族问题和冲突，并为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发展、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在捍卫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提供协助。习近平抵达布拉格时，2500人签名了一封请愿信，批评泽曼总统和捷克县政府拿捍卫人权议题交换，同中国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合作。签名者中包括了捷克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记者等大批各界名流。在请愿信上签名的前捷克环保部部长布尔茨克说，为了推翻过去的共产党专制政权，捷克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他不相信捷克人能够很容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他同样不相信捷克人会轻而易举地向共产党制度磕头鞠躬。捷克记者苏斯特罗娃说，请愿信想说的是，同中国做生意无可厚非，但绝不应该因此牺牲原则和捷克的价值观向中国下跪。那些抗议习近平来访的人更希望人们能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苏斯特罗娃说，全世界都知道哈维尔，在国际舞台上哈维尔这个名字最能代表捷克，因此捷克绝不应该轻易放弃捍卫人权这个传统原则。苏斯特罗娃说，他说，我们对共产党统治时代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记忆犹新，所以捷克应该向自己的伙伴们不断重复，走过去的共产党的那条道路行不通，因为捷克在这个方面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就更有发言权。但光是同中国做生意而不谈论人权，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苏斯特罗娃说，最近几年捷克的外交政策正在逐渐改变。捷克总统泽曼在习近平访问前夕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捷克现在已经走出了美国和欧盟影响，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外交政策。他批评前政府不重视对华关系，使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不好，如今两国关系开启了新时代。泽曼的发言星期一被捷克各大媒体当作主要新闻大量转载，同时也招致众多批评。捷克前财政部部长，目前是反对派领导人的卡洛武谢克说，捷克本身就是欧盟的一份子和一部分，更是美国的北约伙伴国。泽曼的发言与捷克的长远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相矛盾。在哈维尔时代，捷克因为批评中国人权而使双边关系冷淡，现在捷克工商界都期望中国能为他们提供商机，但一些批评者认为泽曼同财阀集团合作赚钱背离原则。捷克媒体透露，泽曼一直非常热衷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运河开凿项目，这能成为70多岁的泽曼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在星期一泽曼与习近平的私下会晤中，泽曼积极游说习近平为这个项目买单出资。捷克一家电视台报道习近平访问而插播的背景介绍中，特别介绍了习近平最近访问中国的官方媒体，强调党媒姓党，以及中国国内针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风气。习近平这次访问让捷克社会更多联想到的是过去的共产党时代，而较少关注中国走资本主义市场道路带来的经济繁荣。2000论坛基金会新闻秘书沃沙里科娃认为，总体来说，习近平这次访问在捷克社会所引起的反应很负面。 与此同时，支持与抗议习近平访问的各种活动仍在持续。布拉格市第六区政府特别在办公大楼上悬挂起了西藏雪山狮子旗。布拉格一家主要大街悬挂的几面中国国旗，在习近平车队星期一抵达前被撤下后，换上了西藏独立旗帜。稍后，中国国旗又被市政部门重新挂上。警方为此逮捕了12名抗议人士。在多个地点，抗议与支持活动同时举行，警方将两派人士分开。在一个地点，双方曾经爆发小规模的打斗冲突。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一条主要的道路上，支持者用展开的捷克和中国国旗以及欢迎标语挡住了哈维尔与达赖喇嘛握手的大画像。在布拉格定居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和艺术家李特文说，他散步时恰巧碰到了在习近平下榻的希尔顿酒店门外的支持和抗议场面。100多名支持者全部都是中国人变孔，看不到一名当地人，而反对一方则主要支持达赖喇嘛，人数不到10人，但都是捷克人。李特文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两个方面的，习近平的支持者们以及那些锣鼓都是用很多大巴士运来，现场发放服装，这让人想起苏联时代政府主办的集会，或是能够获得报酬的莫斯科支持普京的集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参加莫斯科支持普京的集会是为了赚钱，那些集会的气氛有一种人们不情愿、不积极和被强迫的感觉，但希尔顿门外支持习近平的现场气氛却很轻松欢快，有很多的妇女和儿童，人们都强调统一的中国，看不到不满。李特文说，能感觉到当地的中国移民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感到很高兴，支持和抗议两派都很守秩序，是典型的欧洲式示威。李特文说，捷克社会确实有很多人同情藏人，支持达赖喇嘛，他常能看到议员们佩戴支持达赖喇嘛的标志，他居住的地区也有雪山狮子旗在飘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3月29号颁发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得奖者之一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因中国当局拒发护照，没有能够到场领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了1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领袖，中国维权律师倪玉兰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颁奖仪式上说，尽管美方发出了多次请求，中国有关当局拒绝为倪玉兰签发护照。克里在仪式上对倪玉兰进行了缺席授奖。
倪玉兰努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仗义直言使她遭受监禁，她在狱中被毒打，以致腰部以下瘫痪。不过她没有因此停止，而是继续为那些房屋被划归拆迁的北京居民捍卫财产权。他还成立了倪玉兰人权办公室，为全中国的活动人士和律师推动正义事业建立联系。倪玉兰，我们今天为表彰你在推动中国法治和全面平权所发挥的领导力，授予你妇女勇气奖。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9号的采访中，倪玉兰说，对获颁这一奖项感到荣幸。倪玉兰曾经是一名职业律师，2000年开始参加维权活动，特别关注拆迁上访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倪玉兰与家人多次和地方当局对峙，被以妨碍公务和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拘押监禁。倪玉兰29号对美国之音表示，3天前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用暴力手段将他夫妇二人赶出家门，尽管不断受到威胁，倪玉兰说他还要继续争取法律维权。
这样的打架并不能使我们屈服，因为我们不争取我们的权利，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生存，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那么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暴力行为，我们 要用各种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法律手段，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权利进行抗争。
美国副总统拜登3月29号在国际妇女勇气论坛闭幕致辞时赞扬了倪玉兰和其他得奖者的不屈精神。
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得奖之后无法成行，他为了捍卫中国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殴打，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我们所有的得奖人历经过这些后依然拒绝保持沉默。
在倪玉兰之前，北京律师郭建梅和藏族作家维瑟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这个奖由美国国务院2007年起开始颁发，今年是这个奖项的第十届。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答记者问，称将重点查办扶贫领域的腐败，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实现脱贫。有中国学者和观察人士则认为，如果不从制度上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29日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汇报说，检察机关在过去三年内共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2295人，其中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犯罪占较大比例，涉及罪名主要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中国社会观察人士田其庄对美国之音说，扶贫款被侵占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根本原因是行政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完善。他说，
就我认识的一个贫困户，他自己是半身不遂，他儿子被摔伤了，这个也是半身不遂，两个残疾人申请了3年才申请下来，一个人80块钱，是吧？这种情况也就说明，这个真正的困难户，他们往往得不到救助，反而那些，有权有势、有亲戚关系的人，他们会拿钱。另外一些就是官员挪用钱，这也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位江苏省牧阳县政协工作人员，今年2月29日为《人民政协报》撰稿，呼吁在使用扶贫资金时，应公开公示，充分尊重每位贫困户的意见。这位作者用自己姑父所在村的例子讲述了贫困户经常面临被签字、被入股的困境。他写道，必须确立作为扶贫对象的农户才是扶贫资金使用的主体，村干部擅自替贫困户做主，有侵犯贫困户合法权益的嫌疑。田其庄认为，检察院通报的犯罪案件数相对于实际案件数只是零头，因为扶贫款被挪用、被截留、被挤占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普遍存在。根据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检察机关2013年查办职务犯罪579人，2014年783人，2015年933人，呈逐年上升之势。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腐败越查越多的原因在于不是制度反腐，治标不治本。他说，
这种反腐呢，就是抓倒霉的，对吧？它不是制度反腐，就是说你为什么你出这么些苍蝇老虎啊，他并没有深入讨论过这问题，那你怎么从制度上杜绝他呀？也没有，我们现在叫治标啊，应该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原来还这么说，现在不说了，现在说治标不治标这个治标赢得治本的时间。
田其庄也认为，杜绝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就要赋予人民以监督权，对民众进行法治和权力教育。他谈到，只有中国民众真正成长为公民，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的进步，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周孝正提醒道，他有一句话要注意，他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 世界银行去年十月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调到1.9美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800元。如果按照世行的方法换算，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线约等于每天1.6美元，低于最新的国际标准。但统计局发布的文章说，根据中国实际国情，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当于不愁吃不愁穿的稳定的温饱生活水平。周孝正认为，中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已经低于国际水平，到了5年后却依然使用2016年的标准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这5年内或会出现通货膨胀。他说，
他这里头他这个玩了一花活，就是说我是按照这个2016年的贫困标准，完了我到了2020年、2021年吧，5年以后呢我就扶贫了，但是我扶的那贫困的标准是5年以前的标准，但是呢随着通货膨胀，我们的通货膨胀非常之厉害，因为我们的政府印货币啊，它一年要增加多少，所以它并没有说我5年以后我要把这5年的通货膨胀我得给它刨掉，对对，它只是说在数字上我要达到2016年的或者2015年的这个水平，是吧？这里做了一个花活，你要知道。
统计局发布的文章说，如果按调整前的国际贫困标准每天1.25美元衡量，中国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而按每天2美元衡量，还有1.7亿多贫困人口，其中1.3亿人在农村。文章还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年度间贫困规模变化也较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与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三在政权交接之前进行了会面，不过双方并没有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的这场会谈采取闭门形式，时间大约70分钟。根据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在会后记者会表示，双方并没有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因为马总统说了，两岸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这个马政府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立场还有原则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就没有再继续再讲到细节上去，因为已经进行到70几分钟了，所以就要做一个结束，所以大概总统就讲了说他这几句话。
曾永权秘书长还说，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并没有就此做出回应。至于这项会谈的前置作业，彼此幕僚只达成就国政议题广泛交换意见的共识。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两人都认为推动外交工作非常重要。马英九总统呼吁邦交国和非邦交国都能和新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蔡英文表示，他知道现任政府做得很多，接任之后许多工作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外交对每一任总统都是最大的挑战。这次会谈还触及南中国海太平岛议题，马英九谈到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做法以及美国方面的理解，并强调没有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也呼吁民进党不要在太平岛的议题上缺席。蔡英文回应指出，希望马英九总统不要误判民进党的立场，虽然民进党立法委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民进党中央对于太平岛主权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场闭门会谈之前，双方也公开发表了简短谈话。马英九总统说，他即将要把棒子交给蔡主席，希望交接的工作能顺利过渡，无缝接轨，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正面的示范。马英九还谈到，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把握沟通的良机以及目前和谐的气氛，用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展开和解与合作的新纪元。蔡英文表示，这次的会面有3项重要意义，首先是民主， 选举的结果代表民主化以后第三次政党轮替，在民主制度之下可以顺利的交接政权。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其实就是显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民主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也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蔡英文还指出，其次是责任。这次的交接期长达四个月，除了要确保政务转移顺利过渡，还要建立一个交接的制度，以及共同稳定政局。最后是合作，人民期待政治领袖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共同解决社会重大议题。不管过去政党竞争有多么激烈，应该让人民看到政党有合作的可能。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号发表就职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是否会谈到九二共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2016年度第一次例行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支持广义的维持现状，维持长期稳定，但有70%多不认同大陆所坚持的一中原则。下面是萧洵发自台北的报道。
80%以上台湾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坚持在中华民国的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的人占81.9%，继续推动两岸官方互动常态化的占81.9%和制度化协商的占87%，务实解决两岸交流问题，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针对中国大陆近期对台政策及作为的调查结果则显示，有70%的台湾人不认同大陆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占72.7%，并支持政府就大陆近期宣布与台湾前邦交国冈比亚建交，破坏两岸互信的作为，表达强烈不满的做法的，占70.8%。此外，近80%台湾民众认为大陆若能正视两岸分治的现状并尊重台湾民众，则有助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占78.6%。两岸互动方面，陆委会民调显示，有60%民众赞成两岸既有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不应受两岸形势变化影响的，占60.3%。有70%者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应符合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且需务实可行的，占75.3%。在长期观察两岸议题方面，陆委会民调显示，主张广义维持现状、维持长期稳定的人占86.7%，刚刚好的民众有45.1%，认为太快或者太慢的比例则分别为21.5%和21%。此外，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变化，有37.5%的民众认为与现在相比没有影响，有25.7%的人认为比现在更差，认为会更好的人则有15.7%。陆委会认为，这份调查显示，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台湾人殷切的希望，也是两岸共同的责任。陆委会表示，近8年来，政府依循中华民国宪法，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制度化协商、官方互动及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创两岸和平繁荣局面。陆委会说，两岸共同努力积累的丰富和平成果来之不易，双方应善加珍惜。大陆方面应该正视两岸隔海分治的现状，理解台湾主流民意，相互尊重，务实合作，方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新任驻塔吉克斯坦大使伊丽莎白·米勒德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我任期内，我希望增加与塔吉克斯坦政府间的积极交流，不仅是我们在稳定和经济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层面，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例如人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参与。在3月16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米勒德写道，美国支持塔吉克斯坦的安全目标、民主改革以及经济增长。自从1992年美国与塔吉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并且用此资金提高其食品安全、加强教育和医疗保障、发展地方管理和公民社会，以及加强塔吉克斯坦的主权和安全。他还表示，美国驻杜尚别大使馆与塔吉克斯坦政府和其他国际伙伴紧密合作，通过一系列新倡议帮助塔吉克斯坦继续发展其理解、认识、防止和打败现存的国内和国外威胁，同时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倡议支持我们促进中亚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共同目标。我会致力于加强我们同塔吉克斯坦的合作关系，解决这些重大挑战，发展我们强有力的安全合作关系。他还写道，塔吉克斯坦人民期望的长期安全、稳定和繁荣，只能通过对加强管理、尊重法治、发展经济和商业环境、保护人民权利和自由来实现。他说，美国希望继续推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同时支持塔吉克斯坦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他还表示，美国也寻求帮助塔吉克斯坦做好增加其经济繁荣的准备。历史上，塔吉克斯坦是贸易商的国度，我们将继续与政府、商业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努力，进一步改善对塔吉克斯坦投资的商业氛围。他说，美国和塔吉克斯坦已经在过去25年的交往中取得了许多成就，我非常期望看到未来25年内能够取得的成就。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